我们今天继续讲解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二节。那这一讲我们主要是要去讲圣经透过他的启示来了解魔鬼他到底是怎样的工作，他是如何工作，他是否具有能力，他是否能制造诡计能够使基督徒跌倒犯罪，或者是基督徒对上帝产生更多的不信。我相信我们在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对于鬼有一定的认识要不就是很漂亮的鬼，要不就是非常可怕或者邪恶的鬼。圣经它不能呼召我们，让我们去竭力认识耶和华，它也清晰让我们去认识罪的诡诈、罪的邪恶，它也呼召我们去认识基督，认他的儿子。同时圣经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话语说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去认识魔鬼，但是圣经在众多的经文当中以及书卷里面告诉我们，魔鬼与上帝是为敌的，与他的子民是为敌的，他用尽一切的方法来攻击教会，来攻击上帝的子民。如果你不了解魔鬼他工作的特点，他如何用诡计来摧毁上帝的子民和教会的话，我们装备再精良，我们祷告声音再大，我们的话语了解更加深邃，但是也无法和魔鬼去征战。因为孙子兵法有一句话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你对敌人要了解他的情况，要了解敌人他如何的攻击我们，我们才能够将魔鬼去战败。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一定的时间去了解魔鬼在圣经当中是如何描述的。那么保罗在六章十二节对魔鬼有个简单的素描，但这个素描并不是全备的，因为对于魔鬼的教导，圣经不是集中在一卷书里面。当你去接触系统神学的时候，你会发现系统神学用神论、人论、基督论用这样的方式让你去了解圣经的一个命题或者是一个主题。你透过那一个论点可以对神有充分的认识，透过那一个论点对人的被造、人的堕落、救赎有充分的认识。但是在圣经对魔鬼的描述中间，他并没有把它放在一章里面，也并没有把魔鬼所有的特点集中在一卷书里面。而且魔鬼的出现、魔鬼的诡计、魔鬼对上帝子民的阻挡的这些痕迹都分散在66卷书里面。就好像圣经对神的启示，它也不是只在一卷书出现，它也是在66卷里面以渐进性的方式让我们认识这位神他到底是怎样的上帝。我们唯有在整本圣经上帝救赎的历史的每个时期当中会发现魔鬼出现的时刻，魔鬼出现有什么方式能够诱惑或者攻击上帝的子民，圣经又告诉我们如何去抵挡魔鬼，它是在每一卷书或者在每个特定的事件当中将魔鬼刻画出来，使我们认识魔鬼的邪恶。我们会想活在21世纪，魔鬼的工作应该是减少了，应该是停止了，我们很少有人见过魔鬼去附在哪个人身上，我们也很少见过魔鬼如何攻击那些不信的，甚至魔鬼如何来攻击基督徒。我们认为魔鬼逐渐少了。什么时候魔鬼最强烈？我们可以说是在耶稣到来的时候。耶稣到来在扩张神国的时候，魔鬼是拼死抵抗，他对人的奴役、对人的附体，他用一些我们所认为那些超自然的力量来奴役一个人，使一个人抽搐、打滚、吐白沫，来抵挡耶稣基督扩张上帝的国度。我们说那个时间魔鬼的攻击是猛烈的。还有在上个世纪末中国教会加速的成长，有许多赶鬼的事件，有许多人在聚会中间就吐白沫抽搐，透过祷告那些污鬼跟邪灵被赶出。可是到了21世纪之后，我们认为这些事件逐渐减少，魔鬼的出没的几率越来越少，魔鬼工作的痕迹也逐渐没有了，我们就说魔鬼不再工作了。 魔鬼不在教会来破坏教会了。我们如果这样得这个结论的话是错误了。我们可以说魔鬼从堕落之后，从攻击亚当和夏娃开始，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总是殷勤的工作。虽然没有人付给魔鬼报酬，但魔鬼永远不是为了报酬而工作，这个就是魔鬼他的地方。所以魔鬼永远是殷勤的、勤奋的、不辞辛苦的来做着邪恶的工作。只要上帝的子民还在这个世上，只要教会还在，耶稣为教民走之前，魔鬼的工作永远都不会停止。他会用他所有的所谓的那个他的计谋，所有的能力和他的部下，借着人或者借着事物来猛烈的攻击上帝的子民和教会。那么我们从哪里可以找到如此确定的证据？就是在马太福音，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们会问主啊，当你再来的时候，当你再次降临的时候，有什么的征兆可以显明呢？耶稣讲了几句很重要的话，那里写道，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耶稣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有假的先知起来，他们借假的道理，借假的信仰，借那些扭曲的信仰来迷惑教会，迷惑上帝的子民。到了后面耶稣又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当耶稣指向说有假先知，而且假先知可以有超自然能力的表现，这些现象什么时候才会停止？他再来，他依次再来的时候，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当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以荣耀的样式显现，来审判列邦列国，来接他的百姓去上帝那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明白有假的先知，他们用假的言论、假的言语来破坏教会，攻击上帝的子民。他们也同样用那些神迹奇事，而这些神迹奇事并不是出于上帝，而是背后有个邪恶的力量。我们说魔鬼能不能有大神迹和大奇事呢？有。我们是否记得在出埃及记里面，那些术士他们也同样可以行神迹，摩西开始行的他们也能行，好像看不出哪一种能力是出于上帝，哪一种能力是出于魔鬼。同样魔鬼是有这种能力的，他借着他的仆人、他的奴隶来行使超自然的神迹，来蒙蔽人的感官，蒙蔽人的视觉，让你认为有大能的一定是真神。有一个解经家，他叫莱西，他特别讲到魔鬼他也能去做赶鬼的事情。赶鬼不单在基督教有这种现象，就连那些非基督教甚至那些拜魔鬼的宗教教鬼的这些现象群体里面，也有同样有赶鬼的事情。他指出那种赶鬼的事件是什么？那种赶鬼的事件是一个更大的鬼赶走一个更小的鬼，让你离开那个更小的鬼去敬拜那个更大的鬼。他说魔鬼同样有这个赶鬼的现象出现。所以我们就说魔鬼他能够行神迹，而行神迹的结果就是导致人选民也都迷惑了。而这些现象从耶稣那个时间讲一直到现在，这些假的现象从来没有停止过。韩国有一个异端啊，那个创始人的名字叫李载禄，他可以透过祷告让人的这个手，让人的脚可以复原，结果他却是一个异端啊。所以行神迹显明他是从神来的，这个并不一定是可靠的，因为连假的先知、连魔鬼的仆人也可以有这种能力。而且 耶稣讲完之后，使徒约翰也曾经讲过，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犯罪的都属于魔鬼，就是他不敬畏上帝，远离上帝，做恶事，抵挡上帝的人，他就属于魔鬼。我们认为这个实在不能够理解，但是圣经就如此讲的啊。信心就是接受上帝所启示的话语。那魔鬼的作为有哪些？魔鬼的作为是诱惑人，教唆人去犯罪，让人去信从假的宗教，他逼迫控告信徒，煽红假教师的工作，他用死亡来奴役那些犯罪的人，这些都属于魔鬼的作为。你看到犯罪的人，不单是他自己在犯罪，背后也有魔鬼。心理学会说，社会学也会讲，一个人的犯罪，他的性格的畸形，他作恶的各种扭曲，是因为社会把他塑造成的。从人的层面理解是对的，但是从圣经来理解，在这个社会的背后还有一个恶者，这个恶者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这个堕落的世界是暂时握在这个魔鬼的手，握在魔鬼的手下，魔鬼是有能力支配这个堕落的世界的，所以魔鬼的作为是不能小看的，他是有能力有方法来击败上帝的百姓。钟广田在他另一本书里面叫《不是与所属这个血气征战》，特别谈到战争，邪恶的战争，侵略的战争，惨无人道的战争，屠杀性的战争，这些背后是有什么呢？是有魔鬼，魔鬼教唆人去征战，教唆人去作恶，去残杀良善，这背后都有一个恶者在怂恿我们那看得见的人去做这样的恶事。约翰一书，约翰也写道，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约翰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灵，天使是灵，堕落的魔鬼是那个光明的天使堕落的，它是一个灵体的存在。约翰意思是说，这个人讲的道理你要去试验他，你要去考验他，你要去检验，看看他讲的是不是出于神。因为在约翰那个时期，有一个异端叫幻影派，或者有一种哲学的宗教思想叫诺斯底主义，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道成肉身，而那些假的先知就说耶稣没有道成肉身，耶稣死在实际上是一个影儿，是一个幻影，不是真实的。但是约翰会告诉我们说，有许多假先知讲这些虚假的言论，欺哄我们把那些真实的道理变为虚假。约翰并没有把假先知的问题只归给人类的问题，他把这种假的先知归给背后一种的怂恿者，就是呢，有一些灵是邪恶的，因为假先知背后有超自然的力量，这个超自然力量肯定不是光明的天使，也不是上帝，而是那光明天使堕落之后成为了魔鬼，被称为撒旦、亚波伦，那恶者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把那真实的道理变为虚假。一切的假先知背后绝对不是真理的灵，那既不是真理的灵，那就是虚假的灵，那就是欺骗的灵，那就是用一切的诡计将上帝的真道混乱的邪恶的邪灵。我们今天将那些假先知认为是他自己想这么想的，不是，他背后有一种力量能够控制他，能够影响他。你发现邪教的发展是巨快，他们的发展为什么那么快？不是靠他自己的力量和游说，而是背后的超自然用他去欺骗魔鬼所奴役的人，甚至连上帝的百姓都被迷惑了。雅各也告诉我们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逃跑。彼得也说，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狮子遍地游行。 保罗也告诉他们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你们，因你们并不晓得他的计谋。这些经文告诉我们，教会从一开始到现在，他依然在攻击上帝的子民。耶稣再来之前，魔鬼不会歇了他的功，他也不会销声匿迹，他要对上帝的子民的攻击是越来越凶猛，越来越聪明。这个聪明是他聪明的方式。我们很容易轻看魔鬼，我们认为教会没有人被鬼附，教会里面没有那些抽搐唾沫的现象，所以魔鬼就不在了。我们忘记了魔鬼是一个经验的老手，他经历过多少战争已经胜过我们，他对付过约伯，他也对付过大卫，他也和耶稣较量过，他也对付过保罗、彼得，对付过路德和加尔文，他集合了上千人、上万人的经验，甚至几十万人的经验来攻击你、欺骗你、蒙蔽你。你说你能打败魔鬼吗？打不败魔鬼啊！你看到在一些电视上说我有一千种方法治死他，魔鬼有上万种方法治死你，但是我们却不知道魔鬼如何治死我们。但是你可以看到你属灵的生命为什么那么难以成长，为什么你想进步的时候总遇到很多的事情击败你那个火热信心，你的家庭、你的人生为什么如同荒废的土地，任同那个杂草丛生，遍地荆棘，是因为魔鬼用一切的办法和诡计来欺骗我们。如果不了解魔鬼的诡计，我们对魔鬼束手无策，我们把一切的矛头都指向我们的妻子、孩子，指向教会的弟兄姐妹，指向某一个人或事物，不把这个矛头指向那看不见的敌人。看得见的敌人一点都不可怕，看不见的敌人才可怕。在武侠剧里面，背后总有一个大老板啊，你杀死一个发现后面还有一个老板，再杀死一个后面还有一个老板，最后发现大老板是自己家里的人，这个是最可怕的。所以你看不见的那个敌人是最可怕的，你所看见的根本都不可怕。你认为是我的妻子给我泼了凉水，是我的丈夫给我泼了凉水，我认为是某一个人击败了我的热心，把我的热心夺走了，你都错了。背后的是那个看不见的，他用这些现象来使你在成圣的路上举步维艰。你可能会说，你不要夸大魔鬼的能力啊，你不要夸大魔鬼，魔鬼没有那么厉害，魔鬼的诡计就是使你不相信魔鬼的存在，也让你不相信他是有能力的。你若相信魔鬼没有能力，你正在中了魔鬼的诡计。耶稣屡次提醒教会，使徒们也提醒教会，就意味着魔鬼他是一个盗贼，他在伺机而动，他随时准备着攻击你，随时准备掏空你的生命，破坏你信仰的人生，他随时把你对上帝的热忱给你夺走，用凉水、用冰水把你的热心完全的给你寂灭、消灭。那魔鬼在十二节如何描述魔鬼呢？他说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素描是非常简单的，我们要问魔鬼从哪里来，我们一定不要去落在二元论的思想当中，认为魔鬼是永恒者，他和永恒的光明神是对抗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魔鬼从哪里来？我想圣经在以西结已经告诉我们，魔鬼是那光明的天使，他在高位上是美丽的、有大权的，后来因为堕落，就骄傲进到他心中，他就要与上帝同坐，他要把上帝赶下宝座去，他想自己与上帝同等独享荣耀，这就是那光明的天使做的事情。上帝把他们摔在地上，还有成了撒旦，成了魔鬼。他不单是要自己独立而行，他还有他的臣仆，有他的众子一起抵挡教会。你要问魔鬼为什么犯罪，圣经没有答案，既然没有答案就不要再问了。钟广田讲过一句很好的话，他说魔鬼的骄傲从哪里来，他说圣经没有说， 他说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接受上帝已经启示的内容，以他为满足，这叫信心。圣经没有说过的不要去问，不要去猜测。真正的信心是什么？上帝启示赐下多少，我相信多少。我不去妄猜，不去猜想，不去用我这个堕落的经常错误的理性随便的去猜测那个骄傲到底从哪里而来。圣经没有说不知道，但是魔鬼堕落是一个什么呢？事实。保罗所描述的魔鬼是执政的、掌权的，就意味着魔鬼呢，他是有方法的，他是有组织的，他是有群体的。既然他有组织有群体，就显明魔鬼他不是一种力量，他也不是一种精神，他是一个位格。他能够有智力，他有意志，他有计谋，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位格。好像一些基督徒认为圣灵是一种能力，圣灵是一种智慧，却否认圣灵是一个位格是错误的。圣灵是三一神里面第三个位格，它是完整的位格，它有智力，它有情感，它有意志，能够将恩赐分配给众人。那么在圣经也告诉我们，魔鬼是有位格的，它不是一个非位格的存在。如果你对付一个非位格的存在，就是你对付树木，你对付电脑，你对付手机，好像是易如反掌，因为它没有位格啊。当然物体有没有位格，有些人认为物体是有位格，但这个位格它不具备独立的思想，不过它有它的位格。但是我们暂且说魔鬼是有位格的，比那些没有位格的物品更加难以对付，因为他知道如何和你下棋，他知道如何欺骗你，他知道如何来引诱你。你说圣经有没有？有，有两处证据，甚至说不用讲两处，一处证据就完全的可以告诉我们魔鬼是有位格的。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了主耶稣基督被魔鬼所试探，试探耶稣的是谁？是一个有位格的魔鬼来试探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对谁讲话？是对一个有位格的讲话。魔鬼先向主讲话，主又向魔鬼来讲话，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对话，可以交流，可以较量，就显明魔鬼不是一种影响力，它不是一种精神，它是一个位格。并且在约伯记第一章我们也看到魔鬼和上帝有一场对话，这样对话是天上的对话，这样对话是关乎一个人，就是约伯。魔鬼在一个对话里面就显明魔鬼有充分的智力。他说约伯为什么那么爱你？约伯为什么敬畏你？因为你赐他牛，赐他羊，赐他儿女，让家道丰富，所以约伯他爱你爱得不得了。如果这些都没有了，约伯便会离弃你。你看到魔鬼是一个笨蛋吗？魔鬼不是笨蛋，他知道如何来试探一个人，他也知道如何来让人和上帝的关系变成一种撕裂的而不是复合的，就显明魔鬼他是有位格的。既然他有位格，他有智力，他有计谋，他就知道如何的来抓住你的弱点，抓住你的缺失，抓住你的漏洞，他给你对症下药。医生下药可以医治好你的病，魔鬼下药可以把我们置于死地，把我们击败，把我们带到一种的两难的境地当中去。魔鬼不但有位格，他还具有能力，这个能力不是一般的能力，是魔鬼具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在约伯记第一章我们特别看到耶和华跟魔鬼这个较量之后，耶和华对他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神说你去吧，约伯所有的都在哪里呢？都在你手中，但是你不可以伸手加害他，你不可以伤害约伯啊，你就去做吧。接着魔鬼从耶和华面前就退去了。 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见约伯说，牛正在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刀杀了仆人，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这个示巴人要抢牲畜，可以说是一种战争，是一种侵略。那么这个示巴人是有这个恶的想法，是谁在背后操纵他们？我想在上下文已经很明白了，是魔鬼在教唆人去夺走人的财富，夺走人的羊群，夺走人的生命。接着有一个人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仆人都消灭了，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神从天下降下，这话是谁？是有人讲的。是不是神降的火呢？不是。那这个仆人为什么会告诉约伯说是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呢？马太亨利解释的好，这个仆人认为是神从天上降下火来，莫也是魔鬼的诡计之一，让约伯知道一个事情。约伯呀，你每一天献祭，每一天敬拜上帝，神就要从天上降下火来，让约伯去晓得一件事情。虽然你爱上帝，敬畏上帝，但是上帝要降火烧你的家，杀你的牲畜和杀你的仆人，让约伯再一次去怀疑上帝。这是仆人讲的，但并不是上帝亲自讲的话，这是魔鬼有一定的超自然的能力。到了第三个仆人又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入，把骆驼掳去，并刀杀了仆人，唯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你会发现在这三次的描述里面，总是有几个人逃脱呢？一个人逃脱。魔鬼的这个超自然力量是精确的，命令人不要都杀败了吗？留下一个人。你要知道魔鬼比那个这个高端的这个武器更加精确，知道吗？不能屠杀干净，屠杀干净就没有人给约伯去报信了，总要留下一个什么呢？活口。魔鬼不像一些仇敌一样这个一个不能生，从老到少全部杀尽，要留下一个去报信，让约伯怀疑上帝，让约伯远离上帝。这个就是魔鬼的方法。你发现魔鬼有没有能力呢？有能力，但是还没有完。下面又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唯我一人逃脱。最后一次魔鬼兴起了狂风。你不要说魔鬼没有能力，他可以在一些的超自然的事物上兴风作浪，他也可以精准的去击杀他要击杀的人，也留下一个人不被击杀去报信给约伯。这是魔鬼超自然的能力。那么在连续的攻击之后，约伯并没有抱怨上帝，依然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那个称是赞美的意思，耶和华仍是值得赞美的。撒旦还不甘心，他又想去攻击约伯，神说他在你手中，只存留他的性命就可以，你去吧。撒旦又去了，怎么击打约伯？让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什么呢？毒疮。魔鬼可以让人生病，可以让人长毒疮，有疾病，这些都不是自然现象，超自然的能力。而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呢，是魔鬼所做的。正如耶稣所讲，魔鬼可以显大神迹、大奇事，魔鬼是拥有能力的。那么他的能力是掌管一些，不是掌管全部。他的能力是上帝给他限定的，他不是能掌管整个的宇宙，是上帝许可的，限定他的能力在某个领域当中 可以兴风作浪，展现一些超自然的人所不能做的能力。在海德伯耶的问答那样写道，上帝如果不允许，他动也不能动，是描述魔鬼。上帝如果不许可魔鬼，魔鬼连动都不得动。魔鬼的能力你看着再卓越再有能力，他永远不能超越造物主，因为上帝至高的主权给他限定了一个领域，他只能在上帝的限定之内来运用他的能力。路德也说，连魔鬼也是上帝的魔鬼，就这个意思，就是魔鬼堕落了，他仍然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让他在哪里做，他不能越过那个界限，甚至让魔鬼行什么事，他不能越过那个界限，就像约伯的整个的苦难一样，上帝限定了魔鬼，魔鬼就不能越过那个界限。那么在四坟里面，你也会发现魔鬼是大有能力的，他可以控制那些不信的人，他可以控制那些他的追随者，这个叫魔鬼附体。我们今天用这个通俗的话讲叫被魔鬼附了，魔鬼附在他的身上。在路加福音有一个的事件，有一个名叫群的人，你看身上附着非常多的什么呢？鬼。你看到在四福音里面，在耶稣降生和耶稣受死之前，有大量的这些超自然的邪恶的能力出现，他附在人的身上，他奴役一些人，攻击一些人，他使一些人瘫痪，他使一些人眼瞎，使一些人抽风吐白沫，他使一些人自我毁灭，住在坟墓里面，铁链都锁不住他，还使一些人人格分裂。这些能力从哪里来？是邪恶的能力，是魔鬼的邪恶。他要做什么事情？给人带来痛苦。那么上帝也许可魔鬼这么做，上帝让人在这些奴役和痛苦当中深深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位救主，需要一个有大能者的来到来改变他的生命。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瘫痪瞎眼这些疾病人格分裂都是源自于魔鬼呢？不是，福音书分得非常清楚，哪些是邪灵的工作，哪些是自身的疾病，他分得非常清楚，也表达得非常清晰。那么今天我们如何去判断？我想需要好好的去学习魔鬼论。我记得有一个人在读这个道学硕士，他的毕业论文是什么？是魔鬼学。没有人去研究这个话题哈，是魔鬼学。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分辨一个人他的精神状态不佳，他有各样的这个在医学上找不到的病症出现啊。郑望田是医生哈，他是皇家的御医，他就说有一些的疾病在医学上找不到任何的案例和病例，那这种的疾病既然找不到病例，找不到案例，从来没有过这种疾病，很难辨别，那这种疾病有可能是什么？邪灵，是的，人格分裂附在他的身上控制他，做出一些我看来这个奇怪的举动和言语的表达。但是你不能用一个定论说只要这个人精神不好有瘫痪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魔鬼。但你也不能说所有的疾病跟魔鬼没有关系，因为圣经两者都有讲解，都有启示，所以分辨这个问题是非常麻烦的啊！如果你到灵派教会啊，所有的病啊，差不多都要为你赶鬼啊，要奉主的名让鬼离开啊！完了，到了改革宗教会，差不多说你的病，找个医生好好看病，好好吃药啊，不要想魔鬼的事情啊！我想这样的一个分化，并不符合圣经啊，需要好好的去思想魔鬼这个看似大有能力的被神限制的恶者，他是可以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下一个，魔鬼是有计谋的， 魔鬼的计谋被称为诡计，就是他知道人的弱点，他知道怎样把你击败，他知道你最软弱的地方是在哪里。约旦丹爱德华兹就说，魔鬼在宇宙中最好的神学院，即天堂中的天堂，受过教育。接着就说，魔鬼呢，他在宇宙中最好的神学院是哪里呢？天堂。因为原来这个撒旦没有堕落之前，他在上帝的面前，权力是至高，荣耀是至大的，是美丽的，是无瑕疵的，是专一服侍上帝的，所以他对上帝的认识或许比我们是要多得多。所以爱德华德就说，他受过很高的教育。加尔文也说，魔鬼为精明的神学家，就是魔鬼能够轻车熟路地运用上帝的话，更改上帝的话，扭曲上帝的话，让上帝的话更符合人罪性的想法。只有神学家才有这种能力的，没有受过神学训练的话，他无法更改上帝的话，又不能让你感觉神的话被篡改了，还感觉他改的很有道理，就老这个老坛酸菜，包装很好，这个产地，这个不忍直视，魔鬼也是。雅各也告诉你们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什么呢？占据。魔鬼对上帝、对基督的认识，甚至要超过基督徒。他知道你是神的儿子，你的时候还没有到，为什么赶我走呢？你暂时不能赶我走，你的时间还没有到，就显明魔鬼对基督的认识要超过许多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魔鬼说你是神的儿子，你的时候还没有到，先不要把我赶走，我要附在他身上奴役他们。你看到魔鬼才是真正的懂神学的那个恶者，但是我们今天太轻看了魔鬼。魔鬼在试探夏娃、试探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显明魔鬼对上帝的话语有充分的了解。他不是正确引用上帝的话，他是把上帝纯正的话语增加、删减、扭曲，而且魔鬼知道如何扭曲对人是有效的，魔鬼也知道如何篡改神的话，能够使人更容易去接受。如果你有一栋房子，拆迁队来了，没经过你同意就要推你的房子，你一定不愿意，知道吗？你誓死抵抗，如果拆迁队今天拆你一个砖，明天拆你一片瓦，后天拆你一个窗户，拆了20年、30年，你会怎么想？这个房子破烂不堪，要它何用呢？魔鬼就是用这种方式和巧计，让上帝的话在人的心中渐渐失去它的无物，失去它的权柄。我们来看魔鬼如何用计谋来试探夏娃。你也会发现，魔鬼从天上堕落被摔下来之后，他就不再直接攻击上帝，他要攻击上帝所造的人，因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巅峰，最完美的代表。那魔鬼就攻击夏娃，他如何攻击夏娃呢？我们总结为四个方式。首先，魔鬼他扭曲上帝的诫命，他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上帝真的说了吗？你要知道，上帝说的很明白，园中树上各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了日子必定死。魔鬼还说不一定死，不是夏娃说，夏娃回应是不一定死。你就看到魔鬼他的诡计是扭曲上帝的诫命，模糊神的话语，让你认为上帝的话并没有绝对的严谨，上帝的话是有缝隙、 可以让我们在缝隙当中找到自己最终之乐和自由的。然后撒旦又质疑上帝的动机和品格，他说，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变成上帝知道善恶。这句话是说上帝他不是良善的，他给你们一条命令是要让你们永远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上帝是一个残暴的公侯，不让你们有翻身的机会，他要用命令限制你们，让你们永远被他所奴役。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质疑上帝的动机，质疑上帝的品格。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也常常怎么样呢？质疑上帝的品格。上帝给我苦难到底是为什么？上帝给我极大的疾病是为了什么？如果爱我的话，他不会给我这些。如果上帝关心我的话，把好的都给我。你有这样的想法不是偶然的，是有背后的邪恶的力量在引诱你质疑上帝一切完美的品格。我们今天有人会说，我没有感受到魔鬼在我耳边说话，我也没有看到魔鬼操纵我的心思。一切质疑上帝品格和动机的想法绝对不是来自于真理的圣灵，因为真理的圣灵是让你相信若吹耶和华我就默然不语。但是魔鬼的这个虚假的灵进到你的思想当中，引诱你攻击人，想什么让你去想，上帝爱我他不应该给我疾病，上帝爱我不应该让我贫穷，上帝爱我不应该让我的孩子不如别人。所以你的想法的一切只要质疑上帝的都是与魔鬼有关的。你说这两者之间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表述特别清楚，但是这一切的想法一定不是来自于上帝，因为魔鬼从起初就说谎杀人，他就是让我们有一个这个目的，让我们不再相信上帝。第三个方面，魔鬼说人可以像上帝一样，你们便如上帝知道善恶，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自己可以成为上帝，可以决断是非，可以判断对错。只要你吃了果子之后，你们可以做自己的上帝了。我们为什么感觉上帝的话难遵守？为什么总想摆脱上帝的话？为什么很多人要摆脱教会，要摆脱教会在信仰生活的要求？因为自己想脱离这一切。当你脱离圣经，脱离教会，脱离祷告的时候，就认为我靠我自己可以活着，我靠我自己的准则胜过上帝的话，我没有教会依然活得非常健康。魔鬼就是让人可以像上帝一样决断一切，分辨一切，自己做自己的主。这是魔鬼的诡计，欺骗你，蒙蔽你，让你感觉一旦你掌握了权力，你就再也不需要上帝了。这种想法使魔鬼在你耳边吹风，在你耳边响起了号角，向上帝反抗吧，向圣经反抗吧，向教会反抗吧，只要我自己掌管自己，我就胜利了。不是胜利了，你是那个离开羊群的羊，你要被豺狼，你要被狮子撕咬追赶，最后被人吃掉。最后魔鬼使罪看起来很美善，你发现这个女人借那果子的树好做食物，也诱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且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看着很美丽的嘛，犯罪很舒服啊，犯罪很舒服。我想问你，听到舒服，看电影舒服，
看电影，
读经舒服还是看手机舒服？读两张圣经煎熬着嘛，哎呀怎么还没有到，读了一张还没有读完，看个电视，哎呦两小时过去了， 魔鬼给我们一种错觉，他用这个美丽的世界蒙蔽我们，蒙蔽我们。犯罪的事情一定比敬天的事情过得更快。所以呢，女人看到果子悦人眼目，是人可喜爱的。他里面上帝的话没有果子更美，上帝的命令的要求是残暴的、邪恶的。我要把那个果子拿过来放在我的嘴里，这是魔鬼的计谋。我想这试探我们始祖的方式到现在也没有减少，他依然用这些方式来攻击教会，来试探上帝的百姓。那魔鬼的目标是什么？他既然是有位格的，他是有能力、有计谋、还有组织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铲除上帝敬虔的后裔，铲除上帝拣选的子民，将教会连根拔除。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蛇的后裔和女的后裔要彼此为仇。从人堕落之后就开始这种战争，这种战争从来没有减少。什么时候结束？耶稣已经将魔鬼的宝座完全推倒了，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但是魔鬼还并没有完全消亡，魔鬼还在作恶，只有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要把魔鬼的头踩在脚下，扔到那个硫磺火湖里面，那是撒旦彻底的灭亡之日。但是在整个的救赎历史里面，魔鬼的目标所展现的只有一个目的，将女人后裔的群体，将上帝敬虔的子民杀死逼迫奴役他们。我们在该隐和亚伯的身上可以看到敬虔的和不敬虔的，在以实玛利和以撒身上也看到敬虔和不敬虔，在以撒和雅各身上也同样看到上帝所爱的和上帝所憎恶的。我们在以色列的这个在埃及的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到埃及与以色列冲突，奴役他们，夺走他们的自由，夺走他们的时间，阻止他们敬拜上帝。这是魔鬼的什么呢？目的，铲除敬虔的后裔。埃及的法老还命令收生婆要杀死以色列一切的男孩，埃及人还要追赶以色列人，把他们全部灭掉，不如他们逃跑。结果埃及人被上帝淹没在红海里面。你也会看到在以色列记里面，哈曼做什么工作？要杀掉上帝敬虔的子民，他的阴谋并没有得逞。在整个旧约，你完全可以看到魔鬼一直在等机会，等机会干什么？摧毁上帝救赎的计划，让上帝救赎历史的脚步停止下来。到了新约，你也会看到耶稣降生的时候的消息传开了，有一个魔鬼的仆人是希律，要杀耶稣基督，要杀耶稣基督。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魔鬼借着那个残暴的王阻止耶稣基督的到来。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钉在十字架上会让魔鬼的宝座崩塌掉，魔鬼要在耶稣未生下来之前想办法把耶稣杀死。他还教唆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将耶稣送上十字架。他们做的恶事在上帝的计划里面却变成了一个好的目的，好的目的。魔鬼最终还是什么呢？失败。那么在使徒行传在林后书也告诉我们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撒旦变成光明的天使是什么？是以什么形象出现的？以假教师、假使徒的形象出现。大家接触过那些假的师傅，他们比我们更热心，比我们更殷勤，接触过吗？
听过。
他敲你家门， 打你电话，要求你出来喝咖啡，啊，
对，
而且他们是两个或者三个的一起找你，啊，他的热情已经超过了我们，所以你感觉传道人不够友善，没有他们热情，对，他们很热情，只有光明的天使，所以假的教训的背后是有魔鬼，他现在的样子是以天使的模样，热心待我们却不是好意，就像加拉太教会的假教师一样，热心对待他们却不是好意。你会发现魔鬼的计谋停止了吗？没有停止。我们中国教会从上个世纪啊，不单从上个世纪，甚至说从19世纪宣教士来中国，经历了多少次教会险些灭顶之灾的状态。1900年的庚子教案，死了众多的宣教士。那么文革，还有上个世纪末的逼迫，还有现在，要把教会连根拔除，各种的方式摧毁教会，这些都不是一种的自然的力量，是背后的超自然的力量，借助自然的力量，让上帝的子民从这个地上消失掉。魔鬼纵然如此邪恶，他的计划如此狠毒，最后呢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他要杀死以色列的男孩，结果并没有成功。他要奴役以色列没有时间敬畏上帝，还是没有成功。他要把耶稣要送上十字架杀死耶稣，结果耶稣的死却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上帝用魔鬼的诡计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败坏丝毫没有影响上帝救赎计划的实现。加尔文就说，魔鬼就像被迫服侍上帝一样，就是魔鬼的恶他在成就上帝的计划，但是上帝不需要给魔鬼颁发一个奖状，就是不为报仇不死辛劳，不死辛劳，永远向前，你就看到魔鬼是多么的殷勤。那加尔文还说，有时候魔鬼甚至可以当做我们的医生，他医治了谁？医治了这个约伯，知道吗？约伯以前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呢？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他用疾病困苦攻击这个约伯。其实呢，这些苦难的临到和试探，最后让约伯的信仰更上一层楼。保罗为什么让我们去抵挡魔鬼的诡计？魔鬼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攻击上帝，攻击上帝的子民。他让我们不信上帝，不信神的话语。他用疾病攻击我们，用经济的贫穷攻击我们，借着政权攻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没有上帝的话语。当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话语不再用信心真实的相信是绝对的无误的准确的时候，魔鬼已经在你的生命中扎下了营盘，已经建造了堡垒，你已经被魔鬼打败，魔鬼已经在你的头上筑下了一个鸟巢。路德说，我们无法阻止鸟在我们头顶上飞过，但是你可以阻止魔鬼在你头上筑巢拉屎。你为什么怀疑神的话？你为什么认为离开上帝的话可以一样生活？你为什么不在上帝的话语上投入时间？你为什么感觉任何事物都比上帝的话语更有趣，更悦人眼目？你为什么听到读经的时候不能集中精力？你为什么不肯下决心立志研读上帝的话语？这些都不是巧合，因为魔鬼从起初到如今都在工作。做什么工作？撒谎，让你离弃真实真理的教导。我们有各种借口，我们身体过于疲惫，我们的时间不够，我们没有时间读经， 这些借口是魔鬼的诡计，让你将属灵的生命、属灵的这个疾病合理化。我想问各位，有谁一年没有读圣经了？我不能问有谁啊几天没有读，我一年没有读圣经。当你不再认定上帝话的时候，神的话语在谎言之间就没有了绝对的对立，你就会认为没有上帝的话我一样生活，我一样活得很好，我照常礼拜，我照常奉献，我照常回家，我照常有各种关系的交往。魔鬼的诡计就是让你认为没有神的话我依然可以生活得更好，比有上帝的话生活得更加的轻松和自由。因为有上帝的话语，你要花时间读经，你要花时间读书，你要花时间听到，你感觉啊，我的时间全被上帝夺走了，我要拿回我自己的时间。这就是魔鬼的计谋。魔鬼对夏娃、对耶稣的试探是用上帝的话更改之后试探他们，让他们不再相信上帝的话语，是用这种计谋来对待他们的。我们也是如此。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心中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真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你认为我对神的话无兴趣，我对神的话远离是偶然吗？不是，是那个说谎者让你不相信上帝的话，让你去认为离开了灯，离开了那个路上的光，我依然可以活着，依然可以走对路。这就是魔鬼的计谋，让你不相信他的话语。林后书五四章三到四节那里写道，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了，那是对灭亡人才蒙蔽的。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代的神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基督就是神的形象。一个罪人没有信主之前，他的眼是瞎的，他对福音的荣耀是看不见的。可是你信主了，你明白了福音的宝贵，但是不意味着魔鬼他放过你，他还可以再次弄瞎你的眼睛，让你拥有福音却看不到福音的宝贵。你拥有福音却看不见福音在主宰你的生活，他让你认为有了福音比没有福音生活更缺乏自由。他让你认为有了福音我的生活的质量不断下降，苦难越来越多。他要用各种方法蒙蔽我们的眼睛。而圣灵是什么？让我们每一次听到可以重新擦亮眼睛，擦去眼睛的灰尘和油脂和雾气，可以看到福音的荣美。而魔鬼做什么事情？让不信人眼瞎，让信的人的眼睛变得模糊，让这些信的人眼睛根本看不到福音的宝贵。而这个词在启示录叫不冷不热，它依然可以蒙蔽我们的眼睛。所以弟兄姐妹，魔鬼是一个伪哥，他有能力，他有计谋，他有目标，他不辞辛苦，他集中所有的力量都来攻击你。我们如何对抗魔鬼？保罗说，我们要对抗他，要倚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我们靠自己的血肉之体对抗不了魔鬼，靠你自己理性想出来的方法只能失败。我们必须要什么？要研究神的话语，只有靠神的话才能对抗魔鬼，才能抵挡他一切的诡计。什么叫大能大力？在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什么叫大能大力？什么是死而埋葬的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能力是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伏在耶稣的脚下。那么到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些大能大力的运行让一个死在最终的人可以活过来，可以向上帝发出呼求，就是使一个人得救，使一个人可以信靠上帝。如果你知道魔鬼有能力、有诡计，他一定不能打败我，因为所有的掌权者、邪恶的还有良善的天使都伏在耶稣的脚下。你属于基督，他能把你怎么样呢？但是你也不要认为我相信基督有大能大力，魔鬼就不能攻击我，魔鬼也不能击败我，你就错了。有些人说，只要你每天祷告，上帝你有大能大力充满我吗，我就能抵挡魔鬼。胡说胡说，因为没有证件这个经文。神的大能大力是告诉你，基督已经得胜，天上地下权柄都已经赐给了他，没有人可以抵挡基督，同样没有人可以抵挡上帝的百姓。魔鬼再有能力，我们也被基督所保护，被基督所怀抱，不会被魔鬼夺走。他能杀死我们的肉体，但是不能杀死我们的灵魂。那这个大能大力是什么呢？这个大能大力是不是你要写上这个字贴在家里的门上，魔鬼就不敢闯进来呢？都不是。你每一天念主的大能大力充满你，你仍然无法抵挡魔鬼的攻击。这些不是保罗的意思，保罗意思是说，不要醉酒，酒能神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只有被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做刚强的人。什么意思？圣灵充满不是像灵派一样喊着说圣灵充满我就有能力，好像那个气球忽然间就长起来，不是那个道理，那是错误的。圣灵充满是什么？被神话语的掌控，被神话语的掌管。只有一个人的手、他的脚、他的眼睛、思想充满上帝话语的时候，他才是一个刚强的人。他的生命被主的大能大力所充满，他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漏洞，没有任何的缝隙，魔鬼找不到任何的缝隙，他怎么可能攻击我们呢？这个大能大力、这个刚强的人，是指一个人的肌肉是强壮的、是坚硬的，他的身体中的每一个的部位都被上帝的话语充充满满的掌管，那么魔鬼的诡计就无法战败我们，我们就能抵挡魔鬼。你若认识到魔鬼的可怕，认识到魔鬼的邪恶，认识到魔鬼大有能力，你如何抵挡魔鬼？你如何胜过他？你应该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怎么靠主？要让主的话掌管你的双眼，掌管你的思想，掌管你的手和脚，在你家的卧室掌管你，在卫生间掌管你，你去每个地方神的话都掌管你，你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魔鬼弄瞎我们的眼睛，折断我们的手，打断我们的腿，把我们的思想里面装上水，我们就无法胜过他，就被他奴役，被他捆绑，我们还认为自己没有神的话我一样生活得很好。魔的诡计就是如此。求主怜悯我们。你是否是一个刚强的人？你是否是被一个被圣灵充满、被上帝的话语掌管的人？只有这样，魔鬼就不能胜过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来祷告，起立。